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9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1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六九反送中大游行收尾时，香港示威者与警员冲突，约百人被捕。法国记者绞尽脑汁形容香港空前规模的大游行。港府回应大游行说，逃犯条例将如期审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各界担忧将重创香港的自治。听众朋友大家好，香港泛民主派发起的反送中游行于九日晚结束之后，数以百计的青年不愿意离去，十日凌晨之后持续与警方爆发冲突，不仅有人员受伤，还有大约100名示威者在湾仔被捕。法新社报道称，警方透过了使用辣椒水、出动特种部队的方式进行反制。这场游行于九日下午2:30开始，由铜锣湾游行前往约4公里外的金钟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大楼外。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约于9日晚10点宣布游行结束，但事后有大批青年不愿意离去。凌晨之后，他们首先在立法会大楼外投掷杂物，不听警员的劝告，其后双方发生冲突，警员向他们释放胡椒喷雾，又挥动警棍，有示威者及警员受伤流血。接着大批的青年被赶离金钟，数百人走向临近的湾仔，他们抵达湾仔后继续留置，并占据了主要马路告示达到的往来行车线，令交通瘫痪，重演战中的景况。这批青年占据马路期间，以垃圾桶、公车站牌和铁栏杆等物品堵塞马路，妨碍往来的车辆。大约凌晨2点，警方出动精锐的速龙小队清场，大概半个小时驱散了示威者，其中约100名示威者被警员包围拘捕，期间有被捕者感到不适，需要警员特别照顾。凌晨3点左右，告示打到恢复正常，但警员仍在一带戒备，防止四散的青年重新滋事，且又逮捕了零星示威者。另有网友表示说，目前有多人被捕，且警方还透过使用辣椒水、出动特种部队等方式进行反制。据东网报道说，截至9日下午6点，警方拘捕了7名男子，其中有一名在鹅颈桥附近涉嫌袭警的青年。此外，脸书网友谭先生表示，铜锣湾人潮到晚间7:30都没有减少，晚间7:37龙尾到唐街的路上堵满了游行的人潮。脸书网友安松指出，在游行时有警民爆发肢体冲突，双方拉扯超过10秒钟。还有网友贴出警方朝民众撒辣胡椒水的画面。网友阿亚卡晚间9点左右在 FB 社团香港突发事故爆料区贴文称，警方目前已经出动了速龙小队，并呼吁参与游行的民众一定要小心。法兰克福汇报表示说，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使香港特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香港周日出现声势浩大的反送中游行，引起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德新社、德国电视一台、德国广播电台、法兰克福汇报等都立即对游行做了报道。法兰克福汇报表示，抗议活动表达了香港人对中国司法的不信任，香港人认为逃犯条例修订将成为恐吓的工具，100万香港人上街表示了强烈抗议，这是香港多年来最大的抗议游行活动。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不符合国际标准，迫害政治意见者，而且 99% 的被告会被判刑。人们担忧预定的新法规将掏空香港作为亚洲经济和金融大都市的基石。由于市民强烈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这使忠于北京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陷入了两难境地。德国电视一台指出，示威游行显示，香港人担忧逃犯条例不仅将殃及香港公民，而且过境香港的游客也有可能被遣送中国。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受到削弱。最令香港人担忧的是，在中国大陆没有，仅香港特有的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将受到损害。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尽管6月9日有数十万的香港民众参加反送中的游行，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当日晚仍回应，逃犯条例修订草案12日将如期在立法会恢复二读。港府发言人并针对这场游行表示说，周日参加游行的人数虽然很多，却大致上和平有序，一如既往。警察在这次活动举行之前和期间提供了所需要的协助，并对违法者采取果断的行动。发言人指出，作为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港府认同并尊重市民对广泛议题有不同的意见，而港府已经多次详细解释修订条例的原因，未来会继续接触各方及聆听，透过冷静和理性的讨论解除疑虑。港府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呼吁立法会以和平、理性及尊重的态度去审议条例草案，以确保香港继续是一个适合居住及营商的安全城市。发言人并重申，港府过去曾提出的立场，其中包括条例草案只涵盖刑度7年或以上的最严重的罪行，而在处理移交请求前，这些罪行必须同时是香港和提出请求的司法管辖区法律内明定的罪行。另外，这些严重的刑事罪行都不涉及集会、新闻、言论、学术自由或出版自由。此外，政治罪行不移交，或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意见而被检控也不移交。同时，在基本法的保证下，香港特区的法庭可在免受任何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行使司法权利。法新社报道称，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中央央行总裁会议6月9日在日本刚福落幕，会中提及贸易紧张加剧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的风险，并首度讨论人口迅速老化对经济的冲击。会议还承诺加快国际税务体系的改革，使得科税范围涵盖网络巨型企业。以下是会后共同声明的五大重点，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二十国财长表示，全球经济成长看来正在回稳，且预期今年稍晚至明年应会适度增强，但成长率依旧低落，而且风险仍然偏向下行。二十国财长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已经加剧，我们将继续着手处理这些风险，并准备好采取进一步行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推动经济成长、生产力、创新、创造就业和发展的重要引擎。第二，全球不平衡。联合声明提到，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常账目不平衡已经缩小，但规模依旧庞大而且持续存在。第三，人口老化。二十国首度将人口老化视为经济成长潜在风险加以讨论。声明表示，全球主要经济体应考虑鼓励参与劳动市场，尤其是女性和较年长人口的参与，并推广对年长者友善的产业。二十国财长同时呼吁考虑从公正而且有利于成长的角度设计税制，以更能回应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他们还要求考虑协助金融机构对自身运营模式和服务进行任何必要的调整。第四，数字巨型企业赋税。 二十国财长承诺合作促成对全球公平、永续且现代化的国际税务体系，并欢迎国际间合作以推动有利成长的税务政策。为了回应数字化带来的税务挑战，加上外界已开始讨论设立一套全球系统来对谷歌、脸书等网络巨型企业课税，二十国财政部长表示尽最大努力找出以共识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并在2020年底前提出最终报告。第五，加密货币。会议声明表示，加密货币等科技创新能对金融体系和更广泛经济层面带来重大好处。尽管加密资产现阶段不会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威胁，但仍然要对风险保持警觉。
法国全国性报刊和一些地方报刊周日重点报道了六九香港反送中大游行。解放报的新闻标题为“香港爆发声势浩大的反送中游行”。欧洲新闻台表示说，这么多香港人走上街头是为了维护还仅存的自治。道芬自由报、北方之声、新共和报也刊登了香港人山人海的大游行。法国记者在形容大游行时使用了 most 盛大的、 giant 宏伟的、 enorme 庞大的等等形容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相关报道标题为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把逃犯移交给中国大陆。本台驻香港记者德尚吉报道说，香港人一直以一国两制和独立的司法为自豪，而审议的逃犯条例触动了他们敏感处。本台驻香港记者说，当天出现全家上街的现象，一位名为 Mary 的女士和她十岁的儿子上街抗议。她对本台记者说，对于我们的后代，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未来，我们深知中国政府是靠不住的。法国国内新闻电台引述一名18岁王氏的话说，逃犯条例不仅会影响到香港在国际金融界上的声誉，它还将会影响香港的未来。示威的人要求撤回条例草案，要求林郑月娥立即下台。这名年轻人还告诉法国记者，不能倾听到香港民众的声音，我们对自己的将来表示担忧。费加罗报图文并茂，开篇写道，身着白色 T 恤衫的抗议者们顶着烈日穿越香港狭窄的街巷，沿路还有并入游行行列的普通人士，很多人举着红色的标语牌。费加罗报说，6月6日，一向低调的香港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发起反对逃犯条例的修法的黑衣游行，敢于挑战港府，这在他们行业是非常罕见的行为。世界报相关标题为香港大规模抗议向中国大陆移交逃犯法案。世界报表示，对修订逃犯条例担忧的不仅仅是法律，还有大学生、商人、泛民主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他们担心一旦实施之后，大陆司法会不公正、不透明。回声报一开头写道，周日爆发的反送中游行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活动，大家不惧酷热的天气行走7个小时，沿路人多得给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声报说，此次游行的人数多过2003年反23条立法的50万人次。该报认为，大陆司法不透明、政治化，这是香港人最担心的事情。新共和国报转引香港21岁名为皮特的年轻人的看法，他表示，香港政府不能无视周日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还表示，如果北京当局选择不回应我们的要求，那我们也不排除采取其他的行动。解放报刊出驻香港记者发回的长篇报道，标题为香港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是要保护仅存的自治权。文章表示，6月9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地铁站、大街小巷、沿路两旁可以说是一片人海，示威的人身着白色的 T 恤衫，手拿矿泉水瓶，他们不畏炎热走上了街头。解放报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本将持续到2040年，而今修订的逃犯条例将允许把 嫌犯送回中国大陆受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6月10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今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就拉开了纪念六四30周年的序幕。网络封锁也成为中国当局的要务。这之后，又因为封杀一篇疯传的网文而大开杀戒，成千上万的个人微信和公众号被封闭。英国 BBC 驻华记者麦迪文6月7日撰文说，他日前在香港报道烛光守夜纪念六四现场时，拍摄了高达18万人手持蜡烛唱歌的令人震惊的画面，然后不加思索通过微信上传了其中几张照片。由于麦迪文并没有给照片附加文字说明，几位不了解六四事件的年轻中国朋友不久就问他这是什么活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这是哪里。麦迪文当天回答了其中一些问题，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微信账号被封了。麦迪文试图重新登录时出现了一条新信息，说此微信账号被怀疑传播恶意谣言并暂时被封锁。麦迪文对此非常的诧异，因为他发布的是真实事件的照片，而且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却被认为是传播恶意谣言。为了恢复自己的微信账号，麦迪文被迫一步步地按照微信的指示完成一系列要求。为了解除封锁恢复账号，他付了罚金，并被迫承认传播了恶意谣言。这还不算完，他还被要求扫描脸部，并使用普通话大声朗读数字，留下自己的声音档。麦迪文说，整个过程令他毛骨悚然，并开始担心他的脸部及语音数据会被用到哪些用途。但他知道现在已被纳入到可疑人士名单上，落到没有人知道的那些中国政府机构的手中。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都有微信账号，它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微信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和外国用户的生活细节。每个被封锁的微信用户，如果想要恢复它，都会被迫让微信取走脸部及声音档。六四之后两天，一篇被封杀的批评网文《全国最大的小学生该下课了》，又引发新一轮惨烈的网络战争。据报道，6月6日当天，多个财经自媒体账号被封，其中包括环球、老虎财经、金融街侦探、信托圈、摸鱼小组、陆家嘴小师妹等。除此之外，微信大号公园1874被关，有600万粉丝的自媒体人王志安的微信公众号、头条号、微博账号一夜之间都被全军覆没。海外博信网张杰先生评论说，为什么网信办要如此疯狂？这与一篇影射习近平的文章《全国最大的小学生该下课了》疯传有关。这篇网络文章激怒了网信办，是因为该文有以下3个内容。第一，该文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两国已经退回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的状态。中美两国友好已成过去，今后不论美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都不可能改变对华的态度立场。这是美国朝野痛定思痛制定的长远之计。第二，谁应该承担责任？请问厉害了我的国是韬光养晦吗？高调渲染2025是闷声发大财吗？全面恢复个人崇拜，大搞一言堂，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跟马恩列斯毛相提并论，甚至取消任期制，恢复终身制，恢复上山下乡，这是不折腾吗？中国确实有一个人必须对所有这一切负全部责任，这个人就是一尊，指的是习近平。第三，这篇文章说 一尊是个小学生，如今的中国就是被这样一个小学生、一个白字大王、一个白痴统治着。自从一尊登基以来，他所做的事情几乎都在模仿或照搬1976年前先帝毛泽东所做过的一切。一尊的最新创举就是恢复阶级之说，让阶级斗争又复活了。重走长征路更是离奇的昏庸，一群腰缠万贯、大腹翩翩、小三成群的阔佬，身穿灰军衣、头戴八角帽，摇身一变成了吃野菜、穿草鞋的红军战士了。这种令人作呕的把戏骗得了谁啊？翻翻一尊的发迹史，他压根儿就没有做过任何重大的贡献，也没有任何骄人的政绩。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他业绩平平，毫无建树。他引以为傲的反腐，不过就是把政敌多抓几个而已。如果他真要反腐，官员公布财产这一项就可以解决一半以上的贪官污吏，他为什么不敢？一句话，中国最大的小学生该下课了。如果可以做一件事历史留名，令后人称颂的，这就是主动的退出历史舞台。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P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重播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阿尔及利亚以及苏丹两国的民间抗议活动，美国与墨西哥就阻挡移民潮达成的协议，美国朝野合力试图限制网络巨头垄断地位的努力，有望接任英国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关于英国脱欧议题的最新表态，法国国内围绕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军火议题的争议等等。其他全国性大报网络版周日重点关注的话题仍然是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法国政坛政治力量的内部纷争与重组。各大媒体今天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我们利用本次节目的时间向大家介绍财经报刊《回声报》6月8日网络版一篇关于中国工业政策的文章，以及网络财经媒体《论坛报》6月3日的一篇关于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的文章。回声报网络版6月8日发表的关于中国工业政策的文章认为，特朗普不断向北京施加压力，但最新的两则中国龙头企业的信息显示，中国丝毫没有因此而放弃其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相关的两则中国企业信息分别涉及电讯企业华为和中国钢铁业巨头上海宝钢集团。文章引述一家专注中国议题智库的负责人 Jean-François Dufour 指出，美国总统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在产生效果，但可能不是特朗普所希望看到的效果。中国政府远没有因此而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文章举例指出，卷入贸易战核心的华为集团今年6月初将旗下子公司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 51% 的股份让给了中国专营光纤电缆的最大企业亨通光电有限公司。文章指出，尽管海底电缆不算是华为集团的主业，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有高度的战略意义。亨通公司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讯业大型企业以及一些与军工有关的企业的重要供应商。华为近期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但亨通公司则在2014年离开了这个黑名单。第二个例证是上海宝钢终于成功收购了中国第七大钢铁厂马鞍山钢铁厂。宝钢觊觎马鞍山钢铁厂已经十年，马钢所在的安徽地方政府一直拒绝松口，但随着国际形势吃紧，北京当局向安徽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使得这项并购计划得以实现。报道指出，习近平借此向海外传达出的信息是，中国打造可以走向世界的本国龙头企业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中国在默默地颤抖，这是网络财经媒体《论坛报》6月3日的一篇观点文章的标题。文章作者、经济学者 Michel Santi 的文章写道，中国的所谓巨额外汇储备不过是一种障眼迷雾，中国实际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持人民币汇率，也不足以持续向国有企业输血。 作者提出问题，中国是否正濒临类似阿根廷去年出现的危机？特朗普团队推出的关税壁垒正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严重程度远超出此前的预期，这自然影响到中国继续获得美元。整个中国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均因美元储备枯竭而受到影响，因为与美元流入停滞相伴而行的是资本加速的外流。2014年至2017年，中国政府拿出了10,000亿美元来支撑人民币汇率，如今外汇储备额为31,000亿美元，中国仍然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是外汇储备正在缩水，2010年时还相当于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 50%， 2019年时这一比例已下降到了 30%， 而此时中国的外债水平则在去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0,000亿美元的水平，中国企业债务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150%， 日本企业负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100%，美国企业的这一比例则只有 70%。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外汇储备量明显不足以既支撑人民币汇率来救助债台高筑的银行业，也不能满足国营企业靠国家输血的致命需求。文章继续写道，换句话说，也就是最近几周人民币汇率表现出的稳定只是一种假象，政府正暗中对试图将钱贷出国外的企业或个人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措施，由此显示出当局的紧张。贸易战升级对于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贸易战对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使得人民币汇率目前处于高估状态。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泰国前总理巴育上周在国会投票中胜出，得以连任新一届泰国总理。尽管这一结果早在各界预料之中，但民间反应嘘声一片，实在令人意外。无论如何，当地媒体及评论人士都认为，军人出身的巴育在第二任期内必将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泰国国会本月5号投票选举第30届国家总理，现年65岁的前总理巴育以500-244票战胜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赢得了再次连任总理的机会。巴育是一名标准的职业军人，他的军旅生涯从泰国皇家军事学院起步，一度服役于著名的王后虎军部队，此后平步青云，直到成为实权在握的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筹建新内阁，下一步他将在获得国王亲准总理职务后马上提奏新的内阁成员名单，预计新的内阁将在今年6月底以内出炉。泰国国会上议院实施委任制，250个议席来自之前的军政府委任。当地媒体分析巴育本次连任的制胜关键，主要是得到了国会上议院250张属于军方势力的支持票，其次是民主党等其他政党相继加盟。尽管巴育连任的结果已在预料之中，但还是引起民间舆论哗然，社交网站和媒体嘘声一片，人们普遍认为巴育和具有军人背景的公民力量党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民主选举胜利。巴育于2014年发动不流血政变上台，后以退役军人身份参加2019年政治大选。他领导的公民力量党在今年3月大选投票中只夺得115个下议院议席，悬殊于获选票数多达137个议席的卫泰党。但是后者由于受限新宪法规章而丧失了所有政党名单资格，导致议政话语权大大削弱，因而转向提名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竞选总理。泰国民间潜在的普遍共识认为，在泰国军政府领导下修改并实施的新宪法，针对严防前总理塔信的政治势力反扑，执行了量体裁衣般的细节性修改。在年轻人群体中颇能捕获人心的塔纳通，目前被人们誉为民间的小塔信，不过他的政治前途同样令人担忧。泰国政情分析人士指出，在此次选举中遭到10多项指控罪名的塔纳通， 未来是否会被剥夺人民代表资格，或者为此下狱坐牢，值得人们密切关注。对于目前仍然流亡海外的前总理塔信，泰国最高法院上周宣判其在2003到2006年执政期间敦促发行特别彩票滥权罪名成立，故判处2年监禁。近20年来，泰国人的政治主张分成红黄两派，红色支持塔信，黄色支持军人。针对这种混乱现象，泰国资深媒体人塔农在个人网页发表评论指出，泰国自1932年宪政改革后实施君主立宪制以来，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透过最新一次的政治选举，从多方面显露出泰国难以治愈的社会弊病。无论国家教育、新闻责任心、媒体真实度，还是社会分工不匀、贫富悬殊导致国人价值观混乱、伪学术流行、对外来影响缺乏辨识度等等，如果不敢于面对这些深层的社会问题并进行挖掘和治理，许多问题还会以不同形态重新上演。无论哪一届政府上台，恐怕都无济于事。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六九反送中大游行收尾时，香港示威者与警员冲突，约百人被捕。法国记者绞尽脑汁形容香港空前规模大游行。港府回应大游行说，逃犯条例将如期审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各界担忧将重创香港自治。下面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3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期的封面专题是六四流亡者盼回家，天安门事件30周年记。天安门六四事件30周年，坚持寻求六四真相的人要为死难者讨回公道，还家属一个真相。而海外的民运人士也希望有一天能回国探望家人，并为中国的发展出力。六四事件后迫使流亡海外者计500多人，他们中有一部分已经迈入暮年，很希望能够回家颐养天年。而年轻逃亡出外的双亲在国内也已年纪老迈，需要儿女的照顾，所以想回家与家人团聚，以表孝道。结束流亡，有尊严地回家，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每年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都是规模盛大，今年的情况如何呢？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举起的烛光是守望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中国境内最大规模公开悼念六四死难者的地方。今年烛光晚会根据支联会的统计，有超过18万人参与，是继六四事件20周年之后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年。即因为反对香港逃犯条例的政治动员，也显示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自由的关切之情，对中国香港命运彼此相连的情感。
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六四在台湾今年比以往热闹是一大亮点。由六四民运领袖王丹等人成立的华人民主书院，该书院号召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6月4号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办了记忆抵抗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晚会，唤起世人对六四屠杀的记忆。总统蔡英文委派了副总统陈建仁出席，这是六四晚会30年来首次有如此高层级的官员参与。
为什么今年的台湾六四纪念活动会比往年更隆重呢？
因为香港最近收紧了对流亡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的入境，因此许多民运人士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加上最近香港因为引渡逃犯条例而引发的巨大争议，许多香港人担心这会打压香港的人权，因此许多民运人士就转往了台湾出席纪念六四的活动。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值得关注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的报道，中美贸易战持续，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盟友，巧妙地平衡与中美的关系，试图满足美国的要求，也为中国敞开经济的大门。120家以色列高新创新技术企业无惧风雨，坦坦荡荡地走进了山东省济南市，力图在山东省落地。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3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会。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64/3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1964/30周年之际，旅德中国意义作家廖义武推出《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的法文版，书中记录了9名因为六四而被中国当局冠以六四暴徒标签判刑的当事人的故事。这些人原本只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30年前的春夏之交，他们只是或近或远地关注着北京街头那场和平却也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但1989年6月3日军队开枪的消息让这些普通人冲冠一怒，他们的命运从此被彻底颠覆，他们多被判以重刑，而出狱后面对的又是一个已经全身心投入利益追逐的社会，他们当年的勇敢与付出已经被社会所遗忘。廖义武希望以他的记录为这些普通人留下一份历史记忆，也希望警醒世人，子弹之后的鸦片不仅让开枪者巩固了政权，而由此形成的完美独裁也正威胁西方的民主。4月初，廖义武在巴黎接受了法广采访。廖义武，你好。那这本书取名《子弹鸦片》，子弹很好理解，那鸦片指什么呢？
这个题目就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30年前共产党开枪镇压了中国要求民主的这么一个运动，它是用的是子弹。死亡的人数至今都是一个谜，是几百几千还是那个上万，大家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关押也不知道。那么子弹之后，他就用这个鸦片，就是号召大家去赚钱，也用这个鸦片去引诱西方人改变对他的制裁。今天看起来他们的策略也是成功了。
1964呢，普遍是被看作一场学生运动，人们在事件之后呢，普遍关注的也是青年学生的命运。您为什么会在自己因为六四坐牢之后呢，跑遍全国各地去寻访那些被贴上暴徒标签后来被判刑的人？
这个是因为2004年的冬天，我遇上了文件，觉得历史是很不公平，他谈了一些就是这些暴徒的一些情况。我当时就和他那个交流嘛，他的确是讲了，他说还有很多这类似的那种暴徒啊什么的。我就想，就是说我都已经忘记了，除了那个青年的学生，我知道丁志林，要和丁志林也打了好些交道，就说其他就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当时也读了很多那个学生的海外还有一些精英的回忆录，然后基于这么一个情况，也基于自己那个坐牢的那个残酷的这么一个经历，我就跟着他去采访，当然是走访了很多，大多数人他不愿意接受采访，他觉得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还是有些人接受了采访。这些人呢，他其实是天安门运动的主体，开始是一个学生运动，但是在60那天晚上，在很多地方和军队对峙的，就是这些北京的市民。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标记叫王卫林，王卫林其实他现在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也没人知道他现在到哪儿去了，是死了还是关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也没人知道他。这就象征着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我又在这个四川写了和我一起坐牢的这些人的一些命运，慢慢他就是成为了一本书。于志坚的讲述，于志坚那篇之所以重要，也就是在于他们在学潮当中，他们就是从湖南然后到了北京，曾试图和学生有一些接触，他们也提了一些建议，虽然说当时看起来比较过激，但是他们要接触这些学生领袖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在那个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里面也有记载，那么这个当中都是一些学生运动，要外面的人要介入他们的广场指挥中心，那是很不容易。于志坚他讲述这一段讲述得很清楚，后来为什么他们要去砸这个毛像，到后来又被那个学生的纠察队把他们交给了警察嘛，所以，但是到后来学生要从天安门一下子撤离，这个运动就变了，它变成一个全民的运动，抵抗运动，它就和学生当年的那个有诉求有那个的运动不一样了。他这些人都是一种这个精神上是特别的可贵。后来我把这个经历在德国讲述给一些东德的这些那个时候象征性，比如说沃尔夫比尔曼，他就听了就非常感动，他说这不是给那个莱比锡的那个是一样吗？我们当时把老婆孩子有些时候老的小的留在家，都是这些也不分职业，都是一些老百姓上街，就是说怕他们学习中国然后开枪了，然后就是我们去捷克的他也是这样，波兰的他也是这样。为什么当时就是只是大家把他认为成为一个学生运动，我不知道，可能是在逃亡出去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也是有意的营救，就是那个黄雀运动营救的也是榜上有名的这么一些人，但是大多数人就是说付出代价的就是子弹鸦片里面写的这些人，抓的这些人成批的枪毙，现在都不知道到底建联部队枪毙了然后当场打死了多少人，他们都是朝死里打，然后呢抓的这些人量刑都是非常的高，而且量刑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躲下来都是这个还不是当时在风头上抓到的，风头上抓到了判得更重，当场毙掉都有那种可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枪杀了多少人，到底后来又重判了多少人，到底就是说这一切他没有一个统计，虽然说有人在统计，就比如说那个澳洲的申立勇他在收集这些名单啊这些，总之来说最后他主体就变成了子弹鸦片的这里面的这些人，这些普通的抗暴者。
这些被贴上六四暴徒标签的这些人不仅是判刑很重，而且他们在狱中也受到轻者说是虐待，重的说是很多人也是遭受到酷刑。那这种酷刑是狱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还是针对这些六四对他们的一种特殊待遇呢？
狱中普遍都很黑暗，我在重庆坐牢我就知道我们的那些狱友们都是遭到了虐待嘛，可能最开始他们经过建联部队那一关，那是真是生死关，被打得就是遍体鳞伤，然后再扔到那个号子里面。这个鬼门关他们经历了两次，一个是要经历建联部队那一关，接着是被警察抓住。他们那个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么文雅的用一个词，酷刑然后非酷刑，就是一种兽性发作，抓的这些人认定他是暴徒就朝死里整死里打。
子弹鸦片这本书里面记录的这些证人的这个证词呢，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六四之前的学生运动中呢，可以说是全民动员，他们对学生的这个支持，可以说很热情无私的令人感动，而且甚至有可以说是民间有一种无畏，但是在几年之后，当这些被判刑的被贴上标签的这些人他们离开监狱之后回到社会上，面对的是社会上的一种冷漠，一种逃避，甚至是一种排斥，怎么理解这种前后的这种反差？
这个就是一个鸦片的效果。如果说你要想在中国改变这个政治制度，你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肯定就是用子弹来对付你，就是坚决的镇压。过后民间肯定是淤积了一种情绪，他要释放， 然后呢，就说要骗得西方解除这个制裁，你就要做一些姿态。邓小平就南巡，就说那个什么，中国要市场化，要开放这个市场，只要不输入民主和人权就可以，其他干什么都可以。结果就是西方的政客也做了一种理论，就觉得中国的这种独裁，我们像这么制裁下去，这个也不行，我们要改变策略。那个时候就是很盛行的一种策略，就是市场化能够带来民主，互联网能够攻破这个独裁。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甚至很多自由知识分子都相信。一下子这个一拥抱，就是全中国人民一下子都挣钱，生意就越挣越大。有些公司这甚至就说那个干了一些污染环境啊、污染天空啊、污染土地啊，甚至那个日本的垃圾就是运到中国来啊，这些都没关系，都用钱来解决。这下子这一批人出来就是一个污点，就是一个历史的污点。中国人的信仰变成了钱，这些人就是整个就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遗产，就是天安门大屠杀的这个一个后果，整个就被社会所遗弃，而且各方面你都是一个废人。
就是说社会民间的这种六四之前的那种热情已经被后来的经济利益所消失了。
这个也不能说是中国变了，我觉得这个世界都变了。这个就是全球化，既然是全球化，中国就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全球化，那是全球的市场。看那个脸书的那个总裁，他为了做生意，他难道瞧得起习近平吗？他把习近平的文选摆在他的桌子上，那个就是说，我觉得连一个狗都不如，说实在的话。而且你如果进入不了中国，赚不了中国的钱，大家都要嘲笑你，就是这一个行当里面都要嘲笑你。这种就是直接就影响了政府，因为很多公司进不去啊，你政府还不是要靠钱来运作嘛，就是它就成为了一个经济体。最后大家还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只是中国发生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管他妈的，他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垃圾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也跟我西方没有关系，我赚你的钱就行了。结果不是，到最后就是他用了这些高科技，在全世界就是派遣特务收集情报，他觉得高科技最终可以击败民主，这个就是从来没有过的概念，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现在他非常的迷恋高科技，他说因为如果是掌握了高科技，他不仅能够监控，把整个中国变成1984的那么一个集权社会，而且能够对西方的国家给他们输入一种中国的独裁。
您在《子弹鸦片》这本书里面呢，收集的这些证词呢，不断的有补充，不断的还有后续。在这一次这个法文版里面呢，尤其是加入了2010年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17年夏天在关押中，在狱中去世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1989年的那次镇压一直在延续。您是这样认为吗？
我觉得这个是和那个前面的一种1989年的一个回应，过了30年之后，仍然还是这么残忍。当然，那个作家的能力也只有如此。如果说这本书能够改变一些人的思维，让这些西方的政客、西方的这些企业家、西方的这些长期给中国做生意的人，让他们减轻他们的那个鸦片的烟瘾。让他们警醒一下，这个就已经不错了。虽然说他们这个烟瘾要长期可能是戒不掉了，就是说肯定，但是让他们这个鸦片烟瘾就是那个，有一点就是忏悔的那么一个意思。不要认为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事情，就是他们就是有责任的。这个是西方，他现在面临一个关口，我觉得他应该关心他自身的问题，自身的安全问题。无论是欧盟、德国，还是法国，还是美国，因为这个我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子弹鸦片，它是一个长达30年的这么一个预言，一个是子弹，一个是鸦片，这个就是独裁，这个是完美的独裁。等如果是马克龙有一天他不知不觉他也上瘾了的话，他也成了一个鸦片烟鬼的话， 那这个整个就没有救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吕德作家廖以武先生的采访。子弹鸦片的法文版由法国汉学家侯芷明女士翻译，由 Globe 出版社发行。今天的89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节目《首饰箱的秘密》第13课。
L'affaire du coffret. 13e.
大家都怀疑我。我得弄明白。听听这些录音。第十一段。
Le domicile, c'est pour qui?
Notre miel.
Un dîner en tête à tête.
Un dîner. 当时我们一块吃晚饭。
Deux crêpes et deux.
Eh bien voilà, la complète pour vous.
Merci. Crêpe. 那么这应该是一个不列塔尼亚式的饼店。La complète. 带奶酪、西红柿、鸡蛋、火腿的饼。
Mais Nadia,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Chin,
bon appétit.
C'est entre nous.
Entre nous, entre toi et moi. Entre eux, entre elle et lui.
明白了，这是说在我们之间。但是在我们之间有什么呢？我们有过一个秘密。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Chin,
bon appétit.
不管怎么样。我饿了，下楼吧。Bonjour, Monsieur Henri.
J'ai une carte postale pour vous, de Nadia.
Une carte postale pour moi? 没有邮票。那么我不会知道从哪来的。Pardon, la carte, c'est la poste?
Non, ça ne vient pas de la poste. C'est un monsieur.
Un monsieur?
Excusez-moi. L'hôtel Montmartre, bonjour. Oui, madame, nous avons des chambres. Ce serait pour quelle date? Attendez, je regarde. Oui, effectivement, madame. Eh bien, écoutez, madame, je vous note.
奇怪，平常前台的 Henri 先生对我挺热情的。可这一次，这张明信片没有地址，这是娜佳的签名，可他写了些什么呢 ？Souvenir avec toi, le coffret, un cadeau. 首饰箱，一个礼物，怎么回事 ？C'est entre nous.Attention, Nadia. 什么 ？Attention, 有一个危险。
Chut, fais attention. C'est entre nous, promis.
Entre nous. 但是我明白，我们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危险。乔治桑的首饰箱，一个礼物。我敢担保，这个娜佳使我卷入了一起盗窃案。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六九反送中大游行收尾时，香港示威者与警员冲突，约百人被捕。法国记者绞尽脑汁形容香港空前规模的大游行。港府回应大游行说，逃犯条例将如期审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各界担忧将重创香港自治。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Harrison Dufford 演唱的歌曲 Singing Third Joyce。
the conqueror, so it must come again, again and again. Love must come again.